从小学会做家务的男孩呢，成年之后能够很从容地应对工作生活中面临的方方面面艰巨的挑战。
男孩一般他都是讨厌劳动的，但我而不想做，因为觉得重复啊，因为没有这个趣味啊。都知道啊，做家务哪里有趣味性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嘛，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本来这个家务就是有重复性在里边，有这个单调性在里边，如果我们再把它变成一种惩罚，你想想孩子还会喜欢劳动吗？
让孩子从小就应该要认识到劳动跟工作的意义，劳动与责任的意义。
欢迎收听心情不断电特别制作，
我家男子汉。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我家男子汉。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我家男子汉。
是安好跟成明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管教孩子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多具体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们说管教孩子不仅仅是对孩子行为态度的一个塑造，同时也是让孩子养成自我控制有责任心的一种能力。我们教会孩子劳动，教会他们做家务，是培养孩子自我控制和责任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通过适当的劳动和做家务，孩子不仅能够知道哦，我要像爸爸妈妈一样对家庭有责任，同时我也要自律，因为只有自律才能够做好一件事情。知道从小怎么做家务的男孩，长大之后他便能够更多的控制自己的冲动，也能够坚持的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从小学会做家务的男孩呢，他们也能够认识到哦，通过我的努力也能够实现一定的成就。在这些孩子成年之后，他们能够很从容地应对工作生活中面临的方方面面艰巨的挑战。
对啊，特别是在将来职场上哈，要工作要自律要有责任感的这个方面哈，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小孩子在家里边受到劳动的这个培养上，他的这个教育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知道有一些孩子读书也挺好的，没什么劳动的机会，但是进到职场那边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真的是要很有责任心。所以我会看到有些孩子进到职场之后不知道怎么样子去担当他自己的责任。
是我们说男人在职场中他的成就的高低与他的工作能力高低和责任心是直接相关的。往往在职场中工作常常没有起色的孩子呢，其实多半你追溯他的成长环境家庭生活，其实多半都是从小被父母保护的比较好，或者是过分的宠爱，没有经过很多历练的这些孩子。所以说从小培养孩子做家务，培养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他生活的幸福感和他工作的幸福感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培养孩子劳动，培养孩子做家务，是我们从小管教孩子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那我们都知道女孩子好像都还不反感做家务，好像女性都是有这种特殊的恩赐，但是男孩一般他都是讨厌劳动的，但我而不想做，因为觉得重复啊，因为没有这个趣味啊。都知道啊，做家务哪里有趣味性的对吧？我几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男孩天生的他就喜欢做家务的。陈明家里也是有两个男孩，他都是的。有时候叫他来做非常的困难，因为你还要跟他去说道理啊，然后他做的不好心里边我们还不舒服啊，哎呀干脆也放弃了，我就自己做算了，使那个劲儿让他做，我已经做完了。我们很多就是这样感受的。好，所以好了好了，我帮你做了， 哎呀，这个孩子学习又这么辛苦，特别是考升学的那个时候，哎呀，不用做了，你不用做了，我帮你做好了，这样我也省心了，我两分钟就做完了，我陪着他，还得教孩子做，那孩子做的时候你还得示范给他，这个是比自己做难的很多倍的，这就是我们不愿意教孩子的原因。
嗯，但是如果我们不教孩子，我们就错过了在小的时候培养他们做家事的能力，也错过了管教孩子的很多机会。作为父母啊，有的时候还真的稍微下一点狠心，从小呢就得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些事儿。那具体来说呢，我们父母教孩子做家务，要根据他的成长阶段，根据他当前的情况适时而定。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完成一些简单容易的任务，比如说他每次玩完的玩具，我们父母不要太勤快，你要告诉他收起来，或者是刚开始跟他一起收拾，然后再慢慢的过渡到让他自己主动的去收拾。吃完饭了，你要告诉他把碗筷放到洗碗池里，你也要这么做，然后慢慢他的个头长得高一点了，哎，他也能够控制好水龙头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让他学着去洗洗碗。
嗯，
家里的鞋子摆乱了，让他去整理整理鞋架，衣服乱了，让他去叠叠衣服等等。就是你每次要给孩子一些他这个年龄阶段能够做的这些家务，让他去做。最后呢，还是要记得这个原则，就是你给他的工作量应该是合理的，与其年龄是相配的。
对，我们首先就是想清楚了，让孩子劳动，培养这个责任心和自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要我们家长刻意去做的，而且是很多年的这样去做，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敏已经试过了十几年了，我知道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首先要陪他，我们要给他做示范，然后他做的不好你还要包容，特别在你忙乱的时候你还要包容，你不可以责备他，因为你责备的话他就不喜欢劳动，我每次劳动做的不好，对爸爸妈妈批评，我就不适合做家务的。你想想，
是因为小孩子喜欢玩嘛，所以说我们要把带他们做家务当作跟他们一起游戏先来对待。比如说我们作为爸爸的，在妈妈洗完一堆的衣服从烘干机里拿出来，那我们爸爸就可以跟儿子玩叠衣服的游戏嘛，对吧？衣服怎么叠，裤子怎么叠，在寓教于乐的时候呢，家务也做完了。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是喜欢玩游戏，让他体会到劳动中啊也是有乐趣的，
对，
他就愿意多坚持一段时间，他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对，就是把家务呢变成一种游戏，然后呢让孩子在这个劳动里边品尝到乐趣哈，然后呢要告诉他是有意义的啊，这个意义就是因为你是家里边的一份子，所以你要帮助爸爸妈妈分担，你看你做了这些了，爸妈就可以少做一点了，我们家里边的碗就干净啦，衣服也整洁啦啊，我觉得这些在平时的时候要把这些意义告诉他，他可能不明白责任心这个概念，就是说做这个劳动啊很有趣儿，很好玩的，这个是个游戏啊，你又可以帮到我们呢、啊、我觉得这些他可以明白。
对，我们在培养孩子做家务的时候啊，有几点需要我们做父亲要特别留意的。第一个，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有争议，就是需不需要给孩子额外的报酬。
嗯，
换句话来说，我们让孩子做家务需不需要给他一些物质上的奖励。
嗯，
对这个问题呢，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如果说孩子做的这些家务是他应该承担的这一部分，比如说收拾自己的房间，叠自己的衣物，甚至是帮爸爸妈妈拿拿碗筷洗洗碗啊，这些我们觉得他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应该要做的，或者是从小要养成要做的家事，我们不建议给一些物质奖励。你可以口头表扬，哎，谢谢孩子做了这些家务。但是呢，如果说孩子他今天做了这些家务或劳动超过了合理的范围或超过一定难度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对孩子要给予一定的奖励。比如说 孩子不仅清扫了他自己的房间，也整理了爸爸妈妈的，然后又帮助爸爸洗了车，又打扫了车库等等，超过了他合理的范围。对于超过部分呢，我们不仅给予口头上的表扬鼓励感谢，还要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这个物质奖励不需要太多，比如说你请孩子去吃一顿麦当劳啊，或者是你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一本书啊，或者是他喜欢的一个小玩具啊等等，这样的奖励你要给他。为什么我们说超过部分要给予奖励呢？也要让孩子明白多劳要多得。我们正常工作得到的是基本工资，那对于我们额外的加班，我们是不是也有加班费啊？这是一个道理的，要让孩子明白努力和回报之间是有关系的，然后多努力多回报也是有这样关系的。这样呢，让孩子既明白了劳动的意义，也让他们能够明白在对艰巨的任务他也不会有惧怕心理了，因为他知道哦，这个任务是很难，工作量是很大，但是我也可以完成，我完成之后呢还有额外的这些奖励。圣经也告诉我们吧，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孩子从小就要明白劳动做家事对于生活境况的改善，对于成家之后自己家境的富裕程度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我们第二个建议呢，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在孩子做一个新的一项家务的时候呢，一定要示范给他看，陪着他，不要把他们当成大人哈。他从来都没有学会，你不能直接叫他去做的啊。比如说是把床给铺好，他会铺床吗？你铺好了他从来不看的，你要真正的要把他叫到旁边来，妈妈铺一次给你看，你来试一下，然后呢下次你可以铺了哈。
对，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相爱，真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
三个建议呢，培养孩子做家务的时候呢，一定要关切到很多孩子他是不喜欢简单大量重复的这些工作的。如果你让孩子重复长时间的做一件事儿，他会觉得家务索然无趣，另外呢，他会觉得你在折磨他。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犹太人被强迫关到了集中营中，其中呢，集中营的军官就想做这样的一个实验，看看工作的重复程度跟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残忍的实验军官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在集中营里面堆了一个高高的土堆，第一天呢，他让这些人将这个土堆从一侧铲到另外一侧，用铁铲把它铲到另外一侧，第二天呢，再让他们把土堆呢从另外一侧呢再铲回来，就是这样的连续的重复的工作，几个星期之后，有一天其中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人就受不了了，就觉得做的索然无味的工作太折磨人了。然后又过几天呢，一个在集中营里生活了3年的男子突然从劳动的队伍中冲出来自杀了。接下来的几周里面，有几十个囚犯都被折磨疯了。后来呢，人们才注意到这个残忍的军官做的这项心理健康的实验，揭示出来的结果就是，人们如果被迫去干这些毫无意义的任务的时候呢，心理会备受摧残。也就是说，工作的难易程度，工作的重复程度与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
我们讲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回到现实中来，我们怎样让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些家事，给他们怎样布置一些任务呢？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大量长时间的去重复一个家务。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父亲经常看到儿子的房间乱哄哄的，跟他说，这一上午把你房间收拾整洁。孩子望眼一看，房间可能到处都是需要收拾，他是工作任务量很大，他首先就觉得这我什么时候能收拾好啊，有一种畏惧的心理。那你也可以给他明确的指令，说，哎，儿子过来，先把你的桌子收拾好，收拾好了然后你过来看一下，哎，收拾的不错，好了，我们吃午饭吧。吃完午饭之后，到下午了或者是傍晚了，儿子你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衣服叠好啊。孩子又做了，做完了这个之后呢，可能到了第二天你再跟他说，哎，能不能把你书架上的书摆放整齐啊，分小批量的多次给他布置家庭的任务，这样他才觉得，哦，我每次都能完成一件事情，时间又不需要太长，我不会感到累，我不会感到很枯燥很无聊。
嗯，
那么他就会很愿意做家事。所以说，我们作为父亲作为母亲带领孩子做家务，让他们做家务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智慧。
嗯，确实是做父母应该学习的，孩子是要这样子教的，父母都要下这个功夫的。然后刚才二号弟兄说的这个犹太人集中营这个故事里边，非常的残忍，让我就想到一点，提醒我们的父母，就是说在做家务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得有乐趣，有鼓励性的，千万千万不要把劳动当作一种惩罚。我们会听到说的哈，就是孩子功课不好，或者是这个父母心情不好了，就罚这个孩子，我罚你洗碗，洗一个星期的碗，本来可能他是洗3天的，我罚你洗一个星期的，叠衣服，我罚你把每个人的衣服都叠了啊，把这个屋子给我全扫一遍。本来这个家务就是有重复性在里边，有这个单调性在里边，如果我们再把它变成一种惩罚，你想想孩子还会喜欢劳动吗？那真的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
对，最后啊，给大家一个建议是这样的，父亲也要让我们的儿子们知道我工作的领域是什么样的，爸爸做了哪些工作，然后爸爸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分工啊越来越细化，有许多孩子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父母是怎么工作赚钱养家的， 社会分工没有这么明确之前，其实小孩子从小就是跟自己的父亲在一起劳动的。如果我家里是农场，那么儿子就跟父亲一起种田；我家是养殖的，那么小孩从小就跟父亲在一起啊，养马、养牛、养鱼。所以那个时候呢，父亲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多，一方面父亲教导孩子的机会也多，培养孩子工作能力的机会也多。但是现在呢，社会分工细化之后呢，很多父亲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了解自己的工作。希望我们的父亲们在机会时间都允许的时候，不妨利用寒暑假带孩子到你的工作单位去看一看，让孩子也知道我的爸爸是工程师，我的爸爸是医生，原来他们是这样工作的，真的不容易。所以他不仅对父亲的职业有了解，对父亲供养家庭的感恩之心也会增加。
嗯，这方面来说呢，我想刚才阿豪说的，我们这边有一个政府支持的一个计划，就是每个孩子在9年级的时候花一天的时间去父亲或者是母亲的工作单位，公司呢还有专人来招待他们，给他们吃午饭，带他们去每个部门看啊，你父亲在这里做，他的周围是什么样的环境，他是要做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啊。但是不一定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做到这些，那我想我们可以自己说，跟老板商量一下，就说我一年我就带他来一次，或者2年我带他来一次，让孩子了解一下我们这里上班的情况。我觉得跟那些孩子完全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的区别是非常大。
嗯，所以说呢，教会他们做家务，这是使得我们的儿子成为真正男人管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也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就访问女性，说你们怎么认为一个男人他是成熟的一个男人的，你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很多女性都回答，如果让我们评判成熟男人的标准，那首先是这个男人要有责任感。那这个责任感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在于，男人要会持家，要会劳动，要会帮助我们做一些家事。那可以说呢，培养我们的男孩们做家务，培养他们爱劳动，让孩子从小就对现实的世界有一种真实的了解。他们从小就应该要认识到劳动跟工作的意义，劳动与责任的意义。所以呢，作为我们爸爸们，我们不要让孩子整天坐在电视机前、电脑前、手机前，要动用你一切的这个智慧，让他们动起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些家务。
嗯，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想你的儿子将来找女朋友更加容易的话，培养他劳动是值得的。
是，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高过我的一年，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每当我彷徨失措软弱无助的时候，我要在你怀中安息。你的时候不同我的时候，我要等候不住感谢祈求，直到黑暗会过去，我要在你光中欢喜。谁能抵挡我，若你要帮助我，困难算什么，痛苦算什么，在他们的背后是你祝福的手。孤单算什么，羞辱算什么，你的爱是那么深，你的恩典够我用。带领我，怜悯我，我要紧紧跟随你，我要全心依靠你，
要帮助我，困难算什么，痛苦算什么，在贪婪的背后是你祝福的手，孤单算什么，羞辱算什么，你的爱是那么深，你的恩典够无忧，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